好，我们一起来读。算为他义的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好，那我很快的读一下啊，罗马书四章二十三节到五章十一节，算为他义的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所以因信在神的面前被算为义，信的内容就是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所以因信称义，两方面的恩典我们都得着了。第一，因他的血赦免我们所有的罪，使我们与神和好。血若不流，罪就不得赦免啊！什么样的人神没有办法接纳？罪人。神爱世人没有错，但是罪人是神没有办法接纳的。因信称义就被神接纳啊！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第一，耶稣的血洗净我们所有的罪，赦免了我们所有的罪，我们靠着血与神和好，神当然就接纳了我们，就悦纳我们。第二，因信称义，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复活就是说我们因信的时候，神就赐给我们应许的圣灵，就是复活的基督就赐给了我们。所以上一次的时候我们也说，当我们一信的时候，就得着复活的基督做我们的生命，基督是我们的义，所以神才称我们为义啊，这个是称义。所以我们因信称义得了这么大的福分，第五章一开始的时候，因血得与神复活，因基督耶稣，今天我们就站在这恩典的地位里面。什么地位？就是在基督里的地位。这是因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因着我们的信，我们今天所得到的这个地位。所以得到一个地位是一个开始，是神可以工作的一个根据。今天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就是要让我们能够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因为起初我们就是为了他的荣耀被创造而有的。今天犯了罪，亏缺到神的荣耀，今天神在整个救赎的里面还是不会让我们从他的荣耀的创造的里面什么再失去。所以今天因信称义，就是要在我们这个人的生命的里面呢，再让我们得着那个荣耀，比创造还要更大的一个荣耀，就是能够与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有份。所以在这里从第五章之后所有讲的荣耀都是指的耶稣基督神儿子的荣耀。我们在这个荣耀里面，因着神在新生命新生活里面的制作，能够向他的儿子与他儿子有份啊。所以第五章第一节第二节说到，今天我们得了一个新的地位，得了一个新的地位，神就带领我们进入一个新的生活。这就是从第二节到第五节里面所说的。在这新的生活的里面，就建立了一个新的关系。 就是第六节到第十一节里面所说的。上一次我们所说啊，怎么样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神今天怎么样让我们能够进入这个荣耀，或者说在这荣耀的里面一直制作我们那一条路啊。有一个弟兄讲得很好，他说这一条道路呢是用苦难铺成的啊，因为基督当时就是经过了苦难他进入了荣耀，所以今天对于我们神的儿女来说的时候，也是用这荣耀铺成这条道路，对不起，用苦难铺成这条道路。我们与他的苦难有几分的进入，我们的荣耀就可以向他多少。我说这条道路就是一个苦难的道路。那上一次我们也曾经说过，苦难的本身，苦难受苦不是目的，目的是为了叫我们得荣耀，但是一定是要经过苦难的。好，所以在这个苦难的里面，神知道怎么样来制作我们，神也知道将来我们所得的是什么。但是对于今天我们好像正在经过的人，我们比较会困惑，好，我们不是很清楚，如果这个苦难临到我身上到底是为了一个什么目的，我为什么要受这些苦难。好，就像我们经过在肉身的里面，我们也经过孩童的阶段，父母亲管教我们，好，为我们安排这个，为我们安排那个，有时候我们不愿意接受，因为我们还看不见父母亲对着我们一个计划的爱。神的爱是一个计划的爱，我们看不清楚，所以在经过的里面我们都觉得很受压，不觉得快乐，反而觉得很愁苦。可是当我们慢慢慢慢长大的时候，特别是当我愿意顺服的时候，我们就比较清楚父母亲向着我们的爱，我们比较能够进入神向着我们的爱。所以苦难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制作我们能够像耶稣基督。这里面的过程的里面一步一步神带领我们来进入，看看我们一步一步得着的是什么产业。第一步他说苦难就生忍耐，好，我们说过那个生有点像是什么生呢？ work out， 好，像是妇女怀孕生产的那个生产，好，就是有生命什么从这个经历的里面产生出来。好，苦难生忍耐，忍耐 perseverance，或是说在一个压力之下呢，他可以浮在那个压力之下。好，所以你发现有些弟兄姊妹们呢，他的属灵的生活他很平稳，好，他不太容易上上下下起伏得很厉害。为什么？因为他在一个受经过试炼的环境的里面，神给他一个生命，好，就是 he can stay under the pressure， 就是在那个压力之下的时候呢，他可以什么？还是稳稳的，还是可以在那里什么来学习认识主。所以稳行在高处不一定是说没有压力，好，可在压力底下呢，他能 stay under the pressure。 所以第一个就是苦难，患难生忍耐，第二忍耐生老练，好，老练我们说过就是有一个 character， 好，有一个性格呢从我们里面什么产生出来。这个性格它的特点就是说它是被试验过的，我们上次用过一个字叫做 QC， 就是 quality control， 它是经过高压，经过高热，经过各样的试炼，它出来什么品质保证，意思说它有一个性情，它有一个性格在我们生命里面什么被制作出来。好，我们今天往下面看，老练就生盼望，盼望什么？盼望就是什么？盼望我们能够与神儿子的荣耀有份，这是今天我们的盼望。所以在哥罗西书呢第一章里面曾经说到，基督住在我们的里面是荣耀的盼望，就今天基督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有一个盼望，就可以像基督。对，如果今天基督不成为我们的生命，基督不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哪有一个盼望说我们能够像他呢？那是不可能。所以当一个性格慢慢被培养出来的时候，有个性慢慢成型在我们里面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有一点什么性情像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忍耐，我们的爱，我们与人交往的那个温柔谦卑，就慢慢有一点像耶稣基督。这是说到那个盼望。所以腓立比书一章二十节我觉得他讲得很好的啊，他说照着，这是保罗所写，他说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 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这个是照着保罗所切慕所盼望的，就是让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的身上照常显大。好，到最后保罗说盼望不至于羞耻，这个字呢是蛮特别的，我觉得在新约里面用的最多的就是保罗这一个人，羞耻。大家记不记得在罗马书第一章的时候，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有没有？有没有说到？有。其实他讲的最多的是在哪里？提摩太后书，就是保罗所写的最后一本的书信的时候，羞耻用的特别的多。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好，提摩太后书我们打开第一章，我们只能稍微念几节哈。今天提摩太后书第一章我们读一下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位主被囚的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所以基本上呢，这是三个羞耻，对不对？第一个一定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受羞耻啊，因为在这福音的缘故里面，保罗受了许多的苦难。好，以世界的人观点来看的时候，觉得什么？保罗受这些都是什么？是一个羞耻，因为基督的十字架于世界来看就是一个羞耻。我们的诗歌也是这样子，对不对？我们不认识主的时候，我们以基督的十字架为羞耻，但当我们一认识的时候，我们什么？刚好倒过来，我们反而以我自己为羞耻，以基督的十字架为我们的荣耀。所以呢，他劝勉，他也鼓励，他也提醒年轻的提摩太，他说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所以到了希伯来书的他就说嘛，这世界不配有的人，好，不要以为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好，我们再看第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哈。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师父，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下面这句话用这么大声读，然而我不以为耻。他不以为耻，是不是？他不以为耻，那他里面实在是一个荣耀充满了啊！下面这句话我觉得最好的，我觉得凡事哈，对于我们今天基督徒来说，凡事就是归结于这一个点哈。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带着那个极大的那个把握来读这句话，我们一起来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就是这句话，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我觉得每一件事情最后都归结于这一个点，你在软弱的里面你能够起来，刚强的时候能够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患难生忍耐，忍耐生盼望，盼望生老练，老练对不对？忍耐生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都最后归结于这一个点，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永远是这一个点，永远是这个点。这个在我们里面那么 strong 那么刚强的时候，我们里面什么才有那个真正的认识在我们里面，好像是一个印打在我们的里面，永远没有办法脱离，那么紧紧的扣住我们这一个人，好，活在主的面前，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守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好，这一段好说到今天神制作我们，为什么用这个苦难铺成这条道路？第一个，神的儿女必须要知道，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不能迷迷糊糊的过日子。你不知道的时候，你的力量就会什么消减，你走这条道路的时候就不是那么刚强。所以第一个要知道。但是知道不一定让你能够走得上去，对不对？用者们是不是？你光是知道，你不一定能够在这个经历里面有份。说真的，你光是知道，不一定能够得到这一些生命所有一些的丰富。所以保罗下面第五节就说到，不仅仅是知道，而且有一个能力能够托住你，有一个能力能够让你走上这条道路。 实在还不是说你很用力跨上去的，是那个能力什么推你上去的，是那个能力把你高举上来的。那凭着我们自己实在走不上去，所以他把那个秘诀给了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在上一节的里面曾经交通到哈，要能够这样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两方面你都是必须要有的。第一个就是知道，你要知道神今天他到底在我们身上做什么，知道神的旨意、神的工作。第二，你一定要有那个凭借，好，所以一个是 know why， 一个是 know how， 今天必须要知道那个能力，好，那个能力就是在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今天保罗是用很简短的一句话把他在生命里面很深的经历说出来，我们先看一看这一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每一个因为都是很重要的。今天我们要知道，你必须要知道因为，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先说第一个点，罗马书从这里开始，罗马书在这里第一次提到圣灵，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罗马书第一次提到神的爱，第五章第五节。从这里之后，那个很深的经历就要开始带我们进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划分界。从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里面，很主观的经历是圣灵要带领我们进入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浇灌这个字可能就出现这么一次，这个字什么意思？等一下聚会结束的时候，大家可以到对面的公园去，对面的公园有一个叫做什么池塘 pond， 池塘，池塘呢你跟它 很近的时候，就是水很平静的时候，你拿一块石头，你往池塘里面一丢，你看到什么？你看到什么？你看到那个咚一声，对不对？然后呢会不会有涟漪？有，它会怎么样？它会什么？一直从中间那个咚的地方，然后怎么样？什么扩散？有没有扩散？扩散？扩散？扩散？最后要碰到什么岸边了，对不对？好，这个就是浇灌的意思，英文叫做 shed abroad。 好，就是在那一个点上面，它一打下去的时候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会什么扩大，它会一圈一圈的扩大。那扩大的时候，它就带着它的能力充满它所扩的那个地方。好，所以今天在那个经历的里面，不是凭着我们的认识就能够进入这个经历的实际。所以前面的弟兄姊妹们一直教导我们，第一件事情你就是必须花时间，特别是在经历苦难的时候，最糟糕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这个人什么，我们的心被打动了，就烦躁不安，会不会？会不会？会。可是在受苦难的时候，最宝贝一件事情就是什么，你花时间与神独处，还不是你要用什么样的计谋，还不是你要怎么样想办法解决这个难处，第一个 you have to take time， 你要花时间，花时间与神相处。什么意思？你要花时间让神的话，让他有时间有空间能够在你里面什么进来。所以在哥罗西书也是这样子说，你要用各样的智慧，你要求这个智慧，特别在苦难当中的时候，你要用各样的智慧将基督的道理，将基督的话怎么样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你花时间让神的话在我们的心的深处有一个什么它可以发光的地方。所以我们读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曾经读到，当埃及地全地黑暗的时候，哪里有光？哪里有光？神的家有光，对不对？就在主话语的同在的里面，这是唯一的光的地方。因为特别在你受苦难的时候，你像全部都黑暗了，四面的压力各样的东西挤进来，只有一个地方是光，就是神带着他 活泼的话语在我们的里面，你要让它在这里是一个光，一个存在的地方。好，所以你花时间的时候，圣灵会在这里让我们的这个魂什么重新复苏起来 refresh， 重新什么复苏起来，也让我们这个人重新在什么得病刚强得力，都是在这个地方。这是这个话语，神的话语在我们的魂的里面可以让我们安静下来。因为我们这个魂呢，它有一个特点啊，它总是要找一个东西可以依靠的，就是像那个锚一样，一抛出去的时候它一定要找一个东西能够定住啊， anchor， 那个锚一定要定住。神的话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的魂怎么样，就是要安静在这个话的里面，圣灵他自己会做他的工作。多久的时间没有人知道，你安静，你的确花时间出来，让他有足够的时间，有足够的空间，在我们魂的深处，让我们这一个人什么定睛安静，在他同在圣洁的话语的里面。到了时候，神的爱与神的能力会从我们这一个人深处里面怎么样满溢出来，他从一个点里面，从一个你生命的感觉，或者你生命的话语的那个点的力量里面，他会什么，他会扩出去，他会从我们深处往外面扩出去。那这就是我们个人学习的地方，就在这里了。你能够让它扩到多广，就是我们学习的功夫了。你越操练的多，你越花时间在主的面前，它在我们里面的深处，它扩出去，在我们全身的嘛，扩出去，它越扩越广。那每一个一扩到的地方，都是用它的生命与爱来充满我们。所以你知道吗？有时候当我们极其软弱的时候，你就是分别一段的时间，你就是双膝跪在主的面前。当然，好像一来开始的时候，你觉得啊，我们觉得何等的不配，我们觉得真的是亏缺了神极大的荣耀。但是我们还是什么？我不是凭自己来的。我的亏欠也不能拦阻我来，在宝血的底下，我来到主的面前，好，你跪在主的面前，你思想主的爱，我说主的话语在你的里面，你趴在主的面前，到的时候，圣灵会把他最好的爱高抹在我们的全人，从我们的里面的深处什么往外扩出去，好，所以特别是在这样一个试炼的里面，我们特别需要神的爱在我们里面成为那个能力。我们先不讲神的爱，我们来看世人的爱。世人当中最大的能力是什么？绝对是父母亲的爱。大家承不承认？承不承认？绝对承认，对不对？在世人当中，父母亲的爱是最大的。我年轻的时候呢，我读过一篇报道，这是真实的故事，说到一个妈妈，她原先所有的依靠都在她丈夫的身上，她只是做一个家庭主妇，很平凡的家庭主妇。她家里面大概有三个孩子四个孩子，我记不太清楚了。有一天这个丈夫死掉了，所以她家里面所有的经济谋生的能力全部 一夜之间全部都没有了，她也没有一技之长。那你说怎么办？你说做妈妈会不会就说啊 forget about it， 这三四个孩子我都养不起了，会不会这样子？会不会双手一撇下去就说算了？有没有一个做妈妈是这样子的？有没有？绝对没有。她没有一技之长，可是因为她爱她的孩子，她就会想尽办法怎么样把四个孩子抚养长大，让他们上学上大学，甚至出国留学。是一个完全没有谋生能力的一个母亲，失去了她的地上所有一切的依靠。为什么？因为她心中有爱啊，爱是最大的能力。那今天何况我们今天在神的家里面，神的爱多大多大，你不晓得我也不晓得但是我们知道明确一件事情，不论你经历多大的苦难，靠着那爱我们的神，在这一切的事上都能够得胜有余。那这个是我们需要去主观经历的。好，当你觉得你被人家丢弃了，好，当你觉得好像你备受逼迫啊，当你觉得你好像很孤单啊，不被了解的时候，神的爱是靠着这一位爱我们的神，你的确能够从这样的光景里面什么得到一个大的释放。 而且得到释放的时候，你里面这个人生命什么很不一样。你不是带着一个苦毒，是在人的当中会有这样的情形，在神的里面没有这样的情形，你的生命什么被恢复了，在生命的里面留下一个印记，是属耶稣基督的。好，这个非常的重要。好，到了第五节这里的时候，我们稍微停一下，你看看这五节圣经里面讲的是什么。罗马书一到五章一到五节，你看这五节圣经讲的是什么。你记不记得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最后他用一句话做一个总结，他说如今长存的有什么，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什么，是爱。你看这五节圣经里面有没有信，有没有，有没有望，有没有，有没有爱，有没有，有。如今长存的真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什么，是爱，是爱。好，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为什么那么宝贝我们的弟兄保罗，因为在人当中他不仅得的启示最大，说真的，他在经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上面他是最丰富的一个人。所以圣灵可以借着我们的弟兄写出这样子的神的话语，真正常常叫我们的心灵得到复苏，得到刚强。感谢主。好，我们再往下面看，因为很重要，对不对？好，所以在每一个试炼的时候，常常主圣灵把我们带回的都是带回到十架的面前。Eventually 最终最让我们得到帮助的总是叫我们进入神的爱。所以到了第六节的时候他又说，因为这么大的爱，保罗提醒我们，这么大的爱什么的时候就向我们显明了，什么时候，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对不对？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的爱就已经向我们显明了。为什么？因为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保罗的意思是说，今天我们都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救恩了，今天我们都是神的儿女了，对不对？在那个时候你不认识神的时候，神的爱都已经向你显明，神都爱你了，更何况今天你我是神的儿女，更何况，更何况神要向我们显出何等大的爱呢？保罗的意思是说，不要对神的爱怀疑。你说我们在试炼的时候会不会对神的爱怀疑？会不会？会啊。对不对？很多弟兄姊妹都来交通，第一件事情，神不爱我了啊，对不对？哎呀，神不爱我了，神不爱我了，好像在这件苦难里面第一个反应就是第一个，我们也很奇怪，对不对？怎么第一个想到就是神不爱我了？保罗意思就是说，不要对神的爱有任何的怀疑。你还不是神儿女的时候，神已经爱了我们，更何况今天我们都是神的儿女，这么里面又是这个确据啊。所以当然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能完全明白神的旨意，或者说今天神在我们这样一路跟随他，神制作我们的过程，有时候我们也不是那么的清楚明白。当然我们认真学习努力经历这个生命会让我们慢慢知道神做事的法则，或是这个铺路的这个轨道，但是不完全每一个时候你都知道但是有一个点你要确确实实知道的，就是神爱我们没有一点的改变，这个爱的确也超过我们所能够认识的，就叫我们这个人比较容易什么服下来，会服下来那保罗第二个要说的，说这么大的一个爱是叫他的儿子为我们受死的，那今天更大一个爱就是让他的儿子成为我们的生命。你说哪一个更大的恩典？好像都很大，对不对？但今天对于我们要活在神的面前，必须基督是我们的生命，这是神在赐给我们很大的恩典啊！所以今天对于蒙恩的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有多少的比例，很多的一个比例是说到那个
罪得赦免那个部分，不太明白也不太进入今天基督是我们生命的恩典。所以很多的时候因着不认识，我们常常只认识那个宝血洗罪赦免罪的功效，可是在生活里面依然十分的软弱。这个呢就是从第五章以后到第八章保罗主要要讲的，今天这个恩典不是你让我们的过犯得赦免罪得洗净，是叫我们的生活嘛，是过一个另外不同的生活，因基督做我们的生命。所以他下面讲的就是这件事情，我念给大家听，第九节，现在就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这里的生是指的生命 life， 就更要因基督的生命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所以今天常常在我们有时候我们也会这样子祷告，让我们享受耶稣基督的救恩。这个享受不是说平凡无顺平凡无风浪，不是说在这个我们所行的一切的路程好像都是什么很顺畅的，不是的。以神为乐特别是在吗，我们受试炼的时候，受苦难的时候，对不对？所以彼得自己也说嘛，我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怎么样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对不对？很多的时候乃是在苦难的时候我们还能够以神为乐，哇，这个就是什么，叫我们更像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一点。所以我们很快就是把因信称义呢就是在这里做一个结束。那叫我们要进入下面五章十二节一直到第八章的时候，很快的话就是今天大家拿到了这个讲义。那么罗马书在这里呢算是一个分前面八章到了这里是一个分界点，五章十一节以前跟五章十二节之后，它是交通两个很不一样的救恩，都是在基督的救恩的里面。第一段我们讲基督的救恩，有一部分是针对我们的罪的行为来说的，这是在五章十一节里面。在五章十二节里面，保罗为了要让我们进入基督十字架那个丰满，他必须让我们认识真正的今天让我们成为一个罪有罪的行为的这个最主要的因素，是因为有罪这个权势在我们这一个人身上做王掌权。所以今天还不仅仅说罪的行为得到赦免，今天要从罪的权势里面得到一个释放，这是基督的十字架的全面的救恩。那这也是今天保罗要借着罗马书带领我们进入的。好，所以我们看一下讲义哈，在第一段跟第二段我列了几项。在第一段的里面比较着重的是讲到一件一件的罪的行为，所以读罗马书一章十八节开始，你一直读到最后，是不是有一个一个的行为，有没有？有啊，回去再读的时候你会看到什么，神任凭他们，神任凭他们，然后人就有各样罪的行为显出来，是不是有一件一件可以数得出来的 You can identify 罪的行为。那在第二段的时候呢，他最主要他讲到什么，在我们里面掌权的这个罪的权势，主要是对付罪的这个主人。在第一段里面，当罪的行为发生的时候，罪的刑罚就应当有个结束，每一个罪它都带来一个刑罚，在神的面前，要活在神的面前必须有一个结束，不能带着一个罪的刑罚来到，不能带着一个罪的行为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有一个弟兄讲得很好，他说有两种人神不能接纳，刚才我们已经讲了一种人，就是罪人，对不对？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十字架救恩的。还有第二种人特别容易发生在神的儿女的身上，就是我们有一个罪的感觉， 罪的感觉哈，不会叫我们这一个人更圣洁一点，不会的。所以你这个罪的感觉，你必须要对付，你必须要洁净，你不能带着一个罪的感觉来到神的面前。罪的感觉要先得到一个什么洁净，相信宝血完全赦免洗净我们的罪，就带着一个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四章里面也说到，我们该当怎样来到神的面前，他讲得很好，怎么样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软弱是软弱，但是你不能带着一个罪的感觉来，在这里先求宝血的洁净，在宝血的底下，我们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这在第一段里面让我们看见，在这个所有一切罪的行为的里面，基督的宝血都为我们在父的面前那说出美言。宝血够了，宝血满足神公义一切的要求。那在第二段的里面，最主要是说到要释放我们脱离罪的辖制。那么这个呢，在第六章的时候他讲的会特别清楚，我们到那个时候我们再交通。基本上我们这一个受造的人也是一个器皿，你要不然你就是做神的奴仆，得自由，得自由，而且蛮有那个喜的荣耀活在神的面前，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你就永远是罪的奴仆，永远是被捆绑，永远是不得自由的，你就是这两个选择。今天十架的救恩就是释放我们脱离罪的辖制。第三，在第一段里面是说到借着基督的死，这里说到基督为罪人死，所以他的宝血赦免我们一切的罪。那在第二段里面是说到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说到当基督钉十字架，这件救恩不是只为我们做的，而是让我们与他什么有份，与他联合的。所以在第二段会特别的着重的讲到基督的十字架与圣灵。我愿意在这里稍微强调一下，那每一次讲到基督的十字架一定讲到圣灵。那每一次一讲到圣灵的时候，保罗他一定会我们带我们到基督的十字架面前，这是不可分的。那这个在我们的认识经历里面也的确是这样子。好，第四，那第一段里面我们说到基督为我们复活，对不对？那第四章二十五节的时候，复活是为叫我们成义。那么到第二段的时候是讲到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那么第一段的时候是讲到因信称义，得生命，得地位，站立的稳。在第二段的时候是讲到因信称义成圣，这个生命在我们这一个里面就怎么样，慢慢的在我们这一个里面它长出一个特性，一个性情，让我们像主耶稣，让我们这一个人与他的荣耀有份，这里面是不一样的。好，最后在第一段里面是讲到罪的刑罚得到解决，第二段讲到罪的能力得到解决。那这是整本罗马书一到八章保罗要让我们明白，也是要带领我们进入的。基督十字架的救恩的确是很丰盛，那么我们这几个礼拜我们所交通的是第一部分，基督十字架的救恩，讲到基督为罪人死，他的宝血为我们流出，真的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基督的宝血满足神一切公义的要求，所有一切罪的刑罚在基督的宝血的里面我们都得到了解决。感谢主，这已经是很大的恩典，但是神要借着圣灵带领我们，是下面更大的恩典，让我们这一个人可以不犯罪，可以不活在罪的里面。那这个是我们从下个礼拜开始要交通的。好， 我们一起有些祷告。主，我们的心何等的敬拜你，你真的是救我们救到底，你认识我们这一个人的本相，你知道不仅仅是我们犯了过错，你知道实在是罪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掌权。谢谢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谢谢你真的是道成肉身，为我们成就这么完备的救恩，不仅叫你所流的血给赦免我们的罪。主，我们说我们还要祷告圣灵，要带领我们进入你十字架这个完全的救恩，就是基督的十字架，就是叫我们能够与你联合。你已经做成了，也记得圣灵要带领我们进入。我们求主还是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当我们再来读你这些话语的时候，求主的圣灵，主啊，真是不晓得要如何祷告，求主的圣灵亲自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实，好像基督十字架的救恩能够渐渐的成就在我们这个人的身上。我们仰望你，我们深深的仰望你，实在说到我们自己的不足，是说到我们极其软弱的光景，要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主。主啊，我们求你在以后交通的这一段的时间，赐下你的大怜悯，赐下你的圣灵，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进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